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有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是我们讨论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课，我们来谈一谈神的审判跟神的恩典。第一，我们要先看一看不可以逃避的审判。罪不能够逃避他的工价，该隐的报应是被追踪的恐惧。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一节那一讲，他从地受咒诅，地开了口接受了他兄弟的血。在创世纪第三章，只有地本身任人犯罪的咒诅，这种咒诅的变本加厉，表示地图不能用作谋杀者的避难所。所以地看到杀人的行为也要指责该隐。亚当不过也是一个被放逐者，但是该隐却变成一个逃亡者。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说，他是流离上飘荡在地上，伊甸园之东的挪得地，实在也不能够成为该隐的栖身的地方，因为挪得的意思也是流浪的意思。从该隐刚硬的心里面发出第一句人的叹息。第四章十三节那里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该隐并没有为他大逆灭亲的罪癌而懊悔，但是起码因为他的恐惧令他逃亡。就算他不认识什么叫良心，他也体验到彼此自相残杀的后果是纯粹的恐惧。该隐的后裔有什么报应呢？在这个世上是沉默的，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的报应是那么的明显，那么他们要受报应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个莱曼加入这个冤冤相报的世代为仇的行列，像该隐一样是被忧虑跟恐惧所包围。然后任何人都不晓得在那些狂傲跟夸口的口气后面是秘密的跟被压倒的恐惧。人的腐败继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糟，洪水来了毁灭一切的罪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来强势的谈洪水方面在科学上面的一些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清楚洪水是罪的工价。总过来言，神是用洪水来洁净他的创造。神的儿子的狂傲使神叹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那里说，神对人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里翻译可能不大清楚，其中一个可能的翻译是人自然走坏了路，其次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为指引、竞争，或甚至是我的灵被驱辱。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见神已对人的罪大恶极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 自然与其他不属神的邪灵交往，神的灵就让人走向灭亡。神仍然给人120年的寿命，但是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了。在创世纪第六章11节、第六章第七节、第七章第四节跟23节，那里讲到地上充满了强暴，使神要发动洪水来除灭这些罪恶。洪水的全球性乃是代表罪恶的世界性。经文将这种对称的架构表露得很清楚。在第六章11节那里说，世界在神面前是败坏，神观看世界见都败坏了。然后第12节那里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行为。第13节神说，我要把他们跟地一并毁灭。洪水实在是人罪有应得，自然使世界现在到达沦亡之中。神也是人现在物质宇宙的一个大灾难以下。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挪亚时代地球大水灾的范围。挪亚的水灾是否是全球性的，或者是局部性的？虽然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全世界都在洪水以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就是当时候人类还不晓得世界上有新大陆的存在，所以它的记载也很可能有不一样的解释。现在科学上可以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两个立场，第一个就是真的是全球性的一个大洪水，第二个解释就是只有局部的地球上面的有一个很大的水灾，不是全球性的。这个全球性的水灾是根据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22节字面上的解释，同时世界各地所流传的洪水的故事。世界上除了非洲某部分跟日本以外，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有类似的洪水的故事。这次的典故也支持了全球性的泛滥，但是这个理论最大的弱点乃是缺乏了在地级上面支持全球性洪水的证据。是在生物地理学上面的范围也很难用来做解释全球性洪水的现象，这个特别的解释我们在以后来讨论。不过简单来说，就是在各个大的洲陆上面有不同的动物的存在，这些动物很多是不能够漂洋过海的，所以很难用洪水将它们淹没了，然后再来在某一个地方发生，然后他们要迁徙到地上这个5个不同的大洲上面，这样来解释。不过我在下面会尝试了谈一谈这些科学上面的理论。远隔重洋和高山的动物分布范围与挪亚方舟流传的动物分布的推论是没有办法协调，所以从这个生物地理学上可以看到，这些分布范围之间的距离是很难很难动物来超越。在科学上面也有一套的理论叫大陆迁移论，就是说形容古代的各个大的洲都在拼在一起的。在6000万年前左右以前，世界的各个大洲都是聚在一起。若动物的迁移乃是形成今天动物分布范围的主要的原因的话，那么全球性的洪水需要把洪水是在各大洲还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发生，这样洪水以后挪亚方舟中生还的动物才可以因为大陆迁移的关系再一次遍布地面。就算用最自由的推算，人类在地球的年龄也不过是几百万年而已，那么洪水是挪亚时代才出现的，所以洪水实在不能够在6000万年前发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存在。那么第二种解释洪水的范围的理论叫局部性的洪水，但是是全世界性的树林的意思。解释洪水的这套的理论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两种的说法都认为洪水只是中东波达米亚一带泛滥而已。 下面所讲的第一种的说法，就称为洪水，虽然淹没了局部的地区，但是它淹没了当时候世界上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所有的人类，因为当时候的人类只是在米索波达米亚一带的中东的地区来繁殖。这一种的说法是我们的立场。另外一种说法却认为洪水只淹没了泛滥地区的人而已，那么在其他地区没有洪水的地方的人还是生存。这个立场我们觉得是跟圣经有一点的冲突，因为圣经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神的审判在洪水里面淹死了。局部水灾第一个立场理论的主要根据，那是古代中东文化通用的叫卷变的比喻，它往往以全部来代表一大部分而已。在很多圣经的章节里面可以找到这样卷喻的用法，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二章二十五节，列王记上十八章第十节，创世记四十一章五十七节，诗篇27节，约翰福音第四章39节，然后马太福音第三章5节，那里讲到那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来到约翰那里。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不是犹大全地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出来，他这里中心思想就是说很多人耶路撒冷跟犹大各地来到约旦河一个地方去受约翰的洗，所以这里是一个以全部来指很多人从那里来的一个意思。当然圣经中也有一集很直接的诉说的例子，以全部来指全部，但从圣经的向下文我们可以晓得作者的原来的意思。所以洪水泛全地的意思很可能是所有全说洪水事实的人都以为洪水是泛滥全地。在摩西时代的时候，人类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更不用说有新大陆的存在，然后摩西就不晓得全地究竟有多大。他怎么样理解洪水泛滥全地呢？实在是令人费解。世界地流传的洪水故事很可能是因为世上的各族都是从某一处洪水泛滥过的地方迁移出来的后代，这个理论跟现在科学上面人类的来源的大前提是协调的。所以局部性水灾理论同时也不需要解释全球被水淹没这个现象，因为有人估计要是淹没地球最高的山巅的话，所需要的水量是地球各大海洋跟湖泊的一切的水量加起来的9倍。所以局部水灾比全球性的泛滥的理论所遇到上面的比较小。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跟着我们要讨论一下在巴别塔的事情上面神的审判。巴别塔的狂妄是一定失败的，神的审判是这些人所要成就的反面。巴别塔不能完成，代表人不能够完全的合作。路加福音14章29节，那是巴别塔的人就好像那是安了地基却不成功的人，以武力来集合的团体最后还是要分跟解散，要达到天上的豪字变回混乱。诗篇第二篇第四到第五节那里就讲到神要嗤笑就是要抵挡神的人。巴比他这个名字也有他的典故，巴比伦人称他为神的城门，创世纪却称他们为 Babel。 这个 Babel 巴比这个字乃是混乱一个字的起源。 巴别塔的荒谬可以代表一些集权政体的失败，没有人的制度可以掌管世界上一切，无论如何一定有人会反叛独裁者，就算最后跟最大的独裁者像这个大巴比伦城和敌基督也不能够完成他们的集权的统治。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他们只有罪恶滔天的臭名。独裁的政体在什么事上成功，就在什么事情上制造混乱。只有至高的神才可以唯一世界的合一。创世纪十一章的诉说注重了语言的运用，我们也可以指出这种的现象在今天还是一样，因为语言是灵魂的天窗，当言之无物的时候，语言便沦落为痴人说梦或者是唱高调而已。巴比塔的刑罚乃是语言的丧失跟意义的毁灭。在这些神的审判的后面，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神的恩典的表现。神是有怜悯的神，神允许罪恶跟死亡的继续的生减，乃是因为他有更好的计划。在创世纪的上面的记载里面，神就将他的恩典表现出来，叫唤和罪的刑罚为人带来希望。第一，神是对该隐做了一个很大的容忍，神 并没有放弃犯罪的该隐，虽然神不接纳他的公务，他心中的恶毒，神仍然是呼召该隐，神不要人受蛇的魔掌所统治，他向该隐做出正直的挑战。当该隐犯了满手血腥的罪以后，神虽然厌恶他的罪，却还是顾念他的请求。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五节第三章二十一节，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乃是保护他的名正，好像他给亚当夏娃所编的皮衣。神的判决，凡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神要将复仇的权利从个人的手中拿去。无论如何，神看罪人还是他所造的人，是值得他的关心跟保护的。然后神的恩典也在塞德的后裔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得见，在神所允许的该隐拉妹的凶暴家族以外，神还兴起了塞德来代替亚伯。这个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记载，塞德的名字是由他母亲来改，他的意思是暗之跟命名或者是既定的意思，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乃是同一个动词。赛德跟他的后裔都会与蛇为仇。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还记载赛德的儿子以拿四的世代那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建议在这个时候有组织化的宗教崇拜与邪恶抗衡，因为后来以诺是与神同行。这个摩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哪里讲到，然后第五章二十九节讲到挪亚乃是神的安慰，可见塞德的后裔里面有神的恩典的同在。神为挪亚所做的事乃是在上古历史中间最没有疑问的神的恩典，自然洪水是这个时期的刑罚。那么挪亚的方舟就是代表神的救恩。挪亚的故事中有一段图画性的记载说明了神的恩典，在创世纪第七章十六节那里说神是亲自的观赏了方舟的门，显示了神对挪亚一家的关切。新约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也讲到引用了挪亚的方舟来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为记号。然后第三章六十节那里也说挪亚一家八口有象征上面的意思，因为神既在第七天保全旧的创造，就以第八天 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个日子为新创造的开始，一个新的创造。若神的刑罚是一种创造的毁灭，而挪亚的蒙恩跟水灾以后的复原应该是天地的再造。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挪亚的故事乃是以赛亚预言跟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新的创造的前身。再者，神好像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与人立约一样，与挪亚立约。这个约有两种的含义，水灾以后的复原乃是旧天地的重建，但是刑罚以后的天地是新的创造。挪亚之约要重复创造的谕令，但是也是新的盟约的记号。神继续去给人生育力跟治理权，就像第一个约一样。同时候神也提醒了人是神的形象，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神要供给人其他的力量。从挪亚这个新的约开始，禽兽都会惧怕人。在第九章第三节那里说，禽兽可以成为人的食物。第九章第五节，神将他为该隐所做的发展成为一种不能个人报仇的一个律例。这些命令都指出，在新的创造里面还是充满了紧张跟仇恨，但是重要的就是神要使这些一切都要服在他的掌管以下。他没有干脆的将罪根绝，他反而亲自的承担了人的罪过，实在就遥遥的指出了新约的救恩。特别是禁忌赤血这条律上面，神是只是献祭的系统，神保留了动物的血来代表人的赎罪祭，因为动物的牺牲我们才能够吃肉。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的牺牲，我们才能够管制邪恶。他赐给信的权利就是我们要吃人子的肉，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挪亚之约的中心乃是神的应许，水再不泛滥地上，神也不再咒诅这个地，也不再毁坏一切有血肉的动物了。这个应许是神还是记住人心的邪恶的时候所立下来的，是在人的罪还存在的时候也要成就。换句话来讲，这应许是纯粹的恩典，在一多的地方恩典要显多。注意，神是在闻到燔祭的清香的气以后才做这样的应许的，在第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接着讲。所以神是不是因为世人很早就准备了好像挪亚这个祭物一样的返回祭，因为他很早就晓得人的罪会再一次蔓延，神已经预定了这个羔羊要为世人的罪做返回祭。所以我相信挪亚的约实在是基督救恩的一个前奏，然后最后神的恩典也是在巴比他审判上面给我们显现出来。他建造不能成功实在也是神的恩典。在十一章第六节，神与自己商量，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他自己商量一样。这两种神的彼此的商量都可以做同样的解释。在三章二十二节那里，神不允许人有机会同时吃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跟生命树上面的果子。在十一章第六节那里，神也不允许为自己成就的名利权地的大企业，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巴比塔的建造预表敌基督的出现，这个是一套的集权的统治，连流离失所彼此误会的遭遇也比他幸运的多。神对这样的企业的拦阻乃是表示他对这些狂傲的疯人的一种施恩慈的举动。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的将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最后的神的审判跟神的恩典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挪亚的水灾乃是神对人的最大恶极的审判，巴比塔的审判也是神对人的狂傲的一个审判，但是神的恩典也是从对该隐的容忍跟赛德后裔的兴起，特别也是从挪亚的约跟不许巴比塔的完成里面看出他对人的恩慈。然而最重要神的恩典在创世纪已经给我们很清楚，就是他一早就晓得人要背他，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救恩，借着神的羔羊，借着女人的后裔，我们要胜过蛇跟魔鬼的权柄，再一次重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